啊，就是大菩萨修恶空观，又修法空观，而能断一些爱见的烦恼、自末的烦恼，也能断出根本的无明啊。所以他在于一切法得达自在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呢，是为生死故，舍生相为处，得其别也，就是有多少的呀，扰乱他，使令他不能够得达自在，这是他这个是这样解释。以利为者，一切无欲无能为也。要是这个观察一切法空，心能够不住一切法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恐怖了。那这样是一切的无欲无能为，不能够影响你的，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了。是皆悉未尽化招甚而皆悉尽者化不招也啊。这个皆悉呀未尽，皆是一就指烦恼说的，皆是什么呢？就是用绳子打一个扣，叫做皆。这个结的扣啊，你不容易解开它。那就比喻我们的内心里面贪嗔痴的烦恼啊，就是也是很有力量的，你想要断消灭它也很难，所以叫做结。习呢，就是由烦恼所熏习剩余的习气，和烦恼不一样，和烦恼还是不一样的哈。比如这个经论上说一个比喻呢，说是这一个盒子里面放上香，放久了啊，你把这香拿出去了啊，盒子里面就有香气啊，就是啊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凡夫久远以来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，说我修消四念处把烦恼断了，但是你内心里面还有烦恼的余习，是所以叫做结习啊，就是烦恼的余习未尽，还没有完全灭出去。而这个结的余习呀、啊，就是无明惑，就只是无明说的哈、啊。你这无明没有尽呢、啊，花招生而扰，这边我余习未尽，这个余习它就会发生作用啊，对这个花有所掩着啊，所以。是花着在你身上啊，是在这样说呢，就是你心对于花有眼着，所以花不落，花着是哪儿？结习尽者花不着也。如果这个结的余习灭出去了呢，就花就不着在你身上，它自然的就落下去了。那么就是这样说呢，不是花着身，是你心着于花了，是这么回事哈。说皆悉尽者，花不着也。那么这样说呀，在《阿含经》里边呢，说到阿罗汉果啊，是正得阿罗汉果的时候，就说是他所作已办了，不说后有烦恼已立了。啊，就是这件事做好了，成功了，毕业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现在到了大乘佛法里面来看呢，原来小乘佛教的这些学者啊，这些阿罗汉这些圣人呢，还没有毕业，烦恼还没有断尽，还结习未尽，还有这件事。这件事可是这个啊，在阿含经里面实在也有说这件事。就是啊，你比如说呀，这个有些佛教徒啊，或者非佛教徒啊，来到寺院里面来，他向阿罗汉呢有所请问的时候，说阿罗汉说是知者当答，他就这样说你问的问题我要知道呢我就回答，这个意思说要不知道的我就不能回答。但是要是一切的众生啊，连阿罗汉菩萨在内，要去请问佛呢，啊，佛就说知如所问，就是你随你问好了，我都能回答。这就看出来啊，佛的大智慧啊，那不是阿罗汉所能及。好，那么也就是智慧大了，你把所有的烦恼都断掉了；智慧又有所不足啊，你就还有所不知。啊，又有所不知，又有所不敬，所以啊，是结习未尽， 他是从阿含经上也看出来，但是佛说他呀那个是所作已办呢也有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他烦恼断了以后，他能有能力入无余涅槃，就是能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里面去，有这种能力。你要是这个三界内的爱烦恼见烦恼没能够完全断尽呢，那你就不能入无余涅槃，你不能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去。就是前一个生命死了啊，后一个生命还是要再有一个生命又来了，又会招感一个果报的。那就还是在生灭流转里面生活。也要是到了阿罗汉国呢，就不是啊。你想入无余涅槃是有这个能力的，所以也可以说是所住一半哈。说皆悉未尽花招身耳，皆悉尽者花不着也。所以这一大段文的意思呢，就表示啊，阿罗汉的解脱境界犹有所不足哈，是大菩萨到佛的境界才是究竟圆满的。这段的文理是这样子哈。尔时天问舍利弗，何故去花？答曰：此花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这以下的这一大段文呢，我们昨天是讲过了。昨天曾经说到，这个大菩萨啊，法身大士啊，和阿罗汉这两种圣人呢，在这件事上啊的观点不一样啊。一样啊，昨天说过啊，这个大菩萨的他们的看法就是要能与法性相应了，那就是如法。但是在阿罗汉的立场里，要能遵守啊佛所制定的戒律，这才是如法。这两个立场啊，我昨天曾经说还是大菩萨的见地是对的。可是啊，这是在呀、啊、妖佛的本意，要修行人最后成就了的时候，这样说是对的。要是初开始啊学习佛法的时候，内心里面呢还有贪嗔痴的烦恼的时候呢，那还是要遵守佛的戒律，还应立场还是应该这样子。从这里开始学习佛法，你才能慢慢的呀、啊、才能与法性相应的。如果一开始啊就像大菩萨那样子，花招身也是如法，初开始是不应该这个态度啊。因为这样子有烦恼的人呢，就很难啊学习定慧的。所以啊佛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。这是一个全面的佛法的一个大意啊。先应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就是戒。就是此话不如法，是以去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这样的基础上啊，自净其意，才能与法性相应。要是初开始、啊、没有戒律的基础啊，花着在身上啊，那是很难，是很难很难有定慧的成就的。舍利弗言：天知此时其久如， 答曰：俄知此时如其年谢脱。这以下内文呢，是说这个声闻音啊，就是阿罗汉呢所得的解脱，和这些大菩萨所得的解脱，他们的体性是不一样的啊，有差别。要是从这个文前后的次第来说呢，就是舍利弗尊者感觉到啊，这个天女啊和维摩诘是差不多哈，也是这么大的智慧啊。他便是他是在维和维摩诘是在一起住，那么他跟维摩诘是学习佛法必是很久了啊，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大智慧呢？意思是这样啊，说天知此时歇久如，说是你呀、啊、住在维摩诘是这个地方这个家里面呢，住多久了呢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从一个从表面上啊，提出了这个问题啊。答曰：俄知此时如其年谢脱。这个天女回答的这个态度啊，是从法性理上来回答，而不是从事相上回答。从事相上回答啊，我在这里住12年了啊，那这是不，他不是这样态度回答。嗯，那么他说：“我知此时，说我住在维摩诘就是这个家里边呢，如其年谢脱，就像其年啊，就指舍利弗尊者说，前面说他是隐者啊，称他为隐者啊，这底下称他为其年。”就是年纪啊60岁的人称为其年，或者是70岁以上的都称为其年啊，就是长老啊。说是如你呀、所得的解脱境界，你问我住在这里有多少年了，我住在这里面就像你所得到那个解脱的境界，这样回答。这个解脱的境界是什么呢？说阿罗汉呢，我们前面说过，他是观察啊，修这个四念处哈、主要就是无常无我的道理哈、他所证悟的这个真谛理，也就是诸法毕竟空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呀、证悟的时候啊，是没有分别相的。没有分别心的啊，因为那个真理上面呢是没有舍受想行识啊，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一切名字，这个没有一切名字，没有一切相啊，离一切名相，那个真谛里的境界是这样子。我们呢，这个人的思想活动啊，一定要有名相做活动的条件，如果没有名也没有相的时候啊，这个思想是不能活动的，是不能活动。那个说我们这个这些小孩子啊，小孩子啊最初是跟母亲呢学说话啊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学，慢慢多了啊，他心里面也就会把这么多的名字连起来，就会说话了。嗯，如果没有名字的时候，他不会说话，他不能说。嗯，那么呢，这个修行人乃至圣人的境界也都是这样子。嗯，到了真谛证悟的真谛理里边，你是没有名相的呀，所以他那个分别心不动，是不动的境界啊，离一切分别相。那么呢，俄知此时啊，你因为有多久了，就是这么样子，一切分别相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是舍利弗言，这是久也，这底下舍利弗一忽然间听到啊这句话呢，就没有明白，没有明白天女这句话的意思，就认为哦， 啊，如七年向你得解脱，如七年解脱，我得解脱有几十年了啊。那么你在这里文殊居士这个寺里面住了几十年了，啊，执持久也，那么久了，很久了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天曰：七年解脱，以何如久？说是你得的那个无为的解脱境界啊，啊，离一切生灭相，离一切名相，那里边还可以分别是久是近的吗？啊，以何如久？有多久的分别吗？就这样意思。舍利弗默言不答，这底下舍利弗明白了，他明白了啊，明白啊，这个解脱的境界啊，啊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哈，皆以无为法而成就的啊，都是学习无为法，成功了，内心里面离一切分别相啊，离一切分别相啊，要是内心分别的时候啊。都是在世俗地上活动的，在世俗地上活动的时候，这是有分别的。拿我们凡夫来说哈，或是入于圣道的人呢，他要心里面起分别的时候，都是在世俗地上啊活动才有分别的。要是离一切分别相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地与地异地相应了。在这个分别有分别是有这样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呢用语言文字啊去讲解，这是世俗的啊，这是地义的，其实这样讲的那个地义的就变成世俗的了，实在不是地义的。但这只是为我们凡夫初学佛法的人呢不得已的一个方便啊。现在是直接的呀，去认识圣人的无为的境界，圣人所证悟的无为的境界是离一切相的哈、啊。所以呀、啊，是七年解脱以何如久？说久说近呢，这都是世俗地的事情哈、啊。舍利弗默言不答，这个时候舍利弗真的明白了。明白了啊，就感觉到一说我说执持久也，这句话说错了、啊、所以就不吱声了啊，不回答了。天曰：如何其就大智耳目？这底下呢是这个天女啊，要事项上的事情啊来发问，说什么的，你这是个老智者啊，你得解脱很久了啊，啊，你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呢，怎么提出来问题你不回答呢？你有大智慧是有能力回答的呀，是这个意思。答曰：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故于是不知所云。这个天女啊，是从舍利弗尊者默言从这里面提出问题呢，就是要事项上的事情来提问题。舍利弗尊者说：“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是要理性来回答了。说是我所觉悟的这个解脱呀，上面是离一切文字相的呀，所以那上面就没有言说啊，没有言说也不能就不能说久说近了啊。所以故无一事不知所言。所以我对于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对了，就是不能说了啊。所以就是默言啊，默言呢。”才能够啊与那个法性的离一切相的境界才相应的，嗯，是这样解释。嗯，天曰：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啊，这底下呢这个天女啊就给他解释啊，解释一下啊，说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啊，你这这样子回答我，说是这个你得到那无为的解脱啊，是没有言说的，要有言说就不是解脱了，你这个看法还是不对的啊。言说文字皆解脱相， 就是啊，种种的语言文字啊，那也都是无为的解脱相的呀，啊，不能说只是默言才是解脱相，就是不默言说种种语言、种种的文字、种种的分别，也都是啊无为的解脱的，他们不是两回事。说言说，这个言说，就是文字。我们说话也是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连接起来的嘛，哈。所以言说就是文字，但是写出来没有声音的书本，那也是文字啊。把它有声音的表达，就是变成言说了。不管是文字是言说，都是内心的分别。嗯，现在这里面说这个言语文字，啊，这就是内心的分别，也就是无为的解脱相啊。所以则和这底下加以解释啊，说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，文字已不内不外不在两间，是故舍利弗，无离文字所解脱也。所以则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这底下所以则和言说文字啊，是一种有为法啊，是一种分内心的分别。嗯，这种分别啊，怎么能说是解脱相，是无为的境界呢？这个解脱啊，就是在真如理上啊，离一切烦恼垢，就是叫做解脱。离一切烦恼垢，真如得解脱。这是用语言文字啊来形容这件事，这又变成分别思维了哈。那么这是解脱相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言说文字都是解脱相呢？是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。这个解脱相啊，就是圣人所得的那个清净无为的啊，那个法性的真理呀，啊，是离一切啊，刚才说离一切文字相啊，离一切言说相。离一切分别相啊，这个内外中间呢，这都是言说文字都是分别相。这个解脱呢，是它没有这个内外两间啊，这个两间两就是前面那个内外哈，内外之间嘛就叫两间啊，没有这种分别，所以是解脱是不内不外不在两间的。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法空的道理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啊，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呢有所执着的时候，你不管是执着什么啊，要是执着有真实的自性的时候呢，那个自性啊一定有一个住处的，你执着有一个东西啊，有一个物，这个物啊它一定有一个住处啊，不是内就是外，再不言呢就是内外的之间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解脱是啊，是自性空啊，就是毕竟空，没有物可得的，嗯，没有物可得，当然也不能说有一个住处的，所以不内不外不在两间。嗯，我们心里面呢，初开始用功修行的人呢，就是非常的呀，要认真的、很实际的去观察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现在心里面有个贪心起来了，现在就观察这个贪心呢从哪里来的啊？那么就观察的结果呢，就知道这个贪心本性是毕竟空寂的，是无所得的。但是有因缘生起了呢，它就是要有一个有原因啊，是外边有个境界，内心里面有一个分别啊，然后啊，这有因为不如理作意嘛，所以就会有贪心啊，贪心这样子活动，嗯，那就是有内外中间的这些事情了。要是观察它是毕竟空寂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内外中间的分别了，那就是得解脱了。嗯，解脱是刚才说过，是没有这些语言文字的分别，内外两间是都是文字的分别的， 所以这个解脱的无为的呀、离一切失意的境界是不内不外不在两间的。解脱是这样子，文字已不内不外不在两间的。这个文字啊，和前面解释应是一样的哈。我们要知道它有真实的自性啊，不是从因缘有的，就有文字本身的体性。那么它也应该有一个住处啊，或者是内或者外或者中间。那么这个内外当然就是六根是内，六尘是外，这个根尘之间嘛就是两间。你观察这个文字啊，文字是因缘有的，离开了因缘它是无自性的，所以啊它也是不内不外不在两间的，也是毕竟空寂的。因为这文字啊，就是由古至今呢、啊、世间上这个有智慧的人呢、啊、就是所安立的啊，安立出来种种的文字啊，所以就是因缘所生了。因缘所生本性就是毕竟空的，毕竟空嘛，所以没有内外中间的分别啊。所以文字也是这样子啊，和解脱也是一样的。是是故舍利弗，物离文字说解脱也啊。这个文字和解脱是同一个面目，所以呀、啊，你不应该离开了文字去说解脱的。这样说你舍利弗尊者是默言啊，舍利弗默言不答，所以故于是不知所言呢。说是因为这个解脱是离文字相的。就是，但是维摩诘居士的意思呢，文解脱是离文字相，而文字也还是解脱相啊，无文字是解脱相，文有文字也是解脱相。就是你说话，你不说话是解脱相，说话也是解脱相啊，语末是同一个啊面貌。是这样意思，所以无离文字说解脱也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大菩萨的境界啊，他的解脱是不离文字的，阿罗汉的解脱呢是离文字的，就是有这样的不同了。所以者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，这是结束这一段文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无离文字说解脱呢？因为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毕竟空寂的嘛，就都是没有细胞的意思，所以都是解脱的境界。这样子说呢，比如说这个、啊、这些法身大士啊，他也有能力入无余涅槃的，但是因为大悲心的关系啊，又来到凡夫的世界，所谓从空入假啊。入于这一切因缘生法的虚妄的世界里面，在这里面呢度化众生，就度化众生啊，在这一切相，在一切相上啊，一切名字里边呢，而还是解脱境界，还是啊是不可思议境界，还是与法性相应的。这个阿罗汉也是与法性相应啊，但是要离文字。所以要入无余涅槃了，我就是得解脱了，就是有这样的不同。所以说这个所以者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所以从这句话里面呢，也看出来呀，这个大菩萨的大悲心呢，说是他能入无余涅槃，他不入而到凡夫世界度化众生，这是从外面呢，从第三者的人来看，可以这样解释。因为在大菩萨本身呢，他在凡夫世界啊，去教化众生啊，在菩萨本身来说，这就是无余涅槃啊，这就是解脱相，就是无为的解脱。所以这个是高过阿罗汉以上的境界了，是不离文字说解脱相。舍利弗言：“不复以离因怒痴为解脱乎？”这里边呢、啊，说离文字说解脱，
也就等于说离淫怒痴为解脱。这个文字就是因内心的虚妄分别，就是内心的分别啊。而这淫怒痴实在都是分别心啊。这个嗔心啊，这个怒就是嗔心，嗔心也是内心的分别啊。这个愚痴就是种种的邪知邪见，名为愚痴，也是内心的分别。这个淫也是内心的分别，所以是啊，说佛法是心的法门是对的啊。可是说佛法是心的法门呢，其实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心的法门呢？世界上啊，说我是做医生，医生其实也都是心啊。说我是做律师的，律师也都是心，离开心没有事情。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离开了心是没有事情的，所以世间法也好，出世间法都是心的法门。那么现在啊，舍利弗尊者呀，不是太同意维摩诘维摩居士的意见，所以说不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啊。这是舍利弗尊者初开始听马胜比丘所说的佛法，后来见佛。听佛说这阿含经这一切的佛法，都是啊要修四念处啊，要远离淫怒痴才而得解脱的。现在维摩诘居士说是啊，不离文字说解脱，一切诸法都是解脱相，不加简别，善法是出世间的无漏是解脱相，世间的有漏法贪嗔痴这个这些染污法也都是解脱相。所以舍利弗尊者不同意，说不复以离闻淫怒痴为解脱乎？不是吗？不再以离闻的是为解脱乎？这样意思。天曰：佛为增上慢因，说离闻怒痴为解脱耳。啊，这底下这个天女回答啊，前面我说这个天曰，当然这是和维摩诘居士是一个思想啊，也这么说啊。说佛为增上慢因，说淫怒痴为解脱耳。这个增上慢这句话怎么讲呢？现成的解释啊，就是未得未得未证未证，名之为增上慢啊。这个未得未得未证未证怎么讲呢？比如说这个修行人用功修行啊，他没得舍戒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他就说他得到了，得到不是说谎话哈，不是说有意的欺骗人啊，没得初禅那就说得初禅了，那叫是妄语哈，那不是增上慢，增上慢是一个修行人呢，他错印消息哈，自己有一点成就啊，他认为这个成就就是这个啊，就是初禅，就是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不是说谎话哈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与他真实的功夫啊是不符合的，啊，是把自己的地位提高了，那叫做增上慢，啊，或者说我没有得出国，但是我自己的修行的境界，我就认为是得出国了，是用真实心呢说这句话，啊，用真实的想法认为自己得出国了，但事实上是没得。那叫做增上慢，是这样意思哈。那么说没得出国，得出因为得出国了，没得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而是因为得阿罗汉国了。那么这就叫做增上慢因。这个增上啊，就是加多了啊。我的身份呢是低级的，我因为我是高级的啊。那么没有这样的功德，得是功德少而因为是多功德，这样子也叫做增上慢啊。因为有了功德的时候啊，就有高慢心啊，有了功德的时候就会有高慢心，没有功德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凡夫啊，只要这个人呢有点优点的时候啊，他就有一点慢，他自然是要这样子。所以说我们佛教徒有修行人也是一样，没有修行的时候啊，他有别的高慢心，有修行的时候啊，我有修行你不如我， 也是有这个慢心。那么这种慢心呢，就是圣人还都有啊，不要说凡夫，就是到了阿罗汉是没有了，到了阿罗汉的时候没有高慢心啊，没这个，不过还有点稀奇啊。那是现在说佛增上慢言说离言都是为邪陀啊，这个增上慢呢，应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听佛说阿含经，修四念处的法门，得到阿罗汉果了。得了阿罗汉果，就认为自己所做已办了，我所应该做的事情都办好了，我毕业了啊。那么就认为自己已经究竟圆满了，自己叫做增上慢言，是这样意思。实在你阿罗汉的道行啊，他的功德还没能够圆满，需要再进一步的用功修行啊，到成佛的时候是才是圆满，才可以说所作已办了。但是阿罗汉听阿含经得阿罗汉果的时候，就认为是究竟圆满了，所以这就叫做在这里这个增上慢是这样意思的。说佛为增上慢言说离因怒痴为解脱耳啊，为他说你要啊消灭了这个贪欲心呐、啊、嗔怒痴啊，这个贪嗔痴的三毒啊，你没有这生死的细胞了，这个三界内的生死的境界不能解脱你了，你可以超出三界的你。入微涅槃了啊，那这叫做解脱。这种人呢，那么要是在全面的佛法里面来说，就是顿根人。这顿根人呢，就是他没能够啊观察的因怒痴都是毕竟空寂的，没有修这个法空了啊，他只是修我空，用这样的四念处啊灭出去贪嗔痴，这时候他是得解脱。要是立根也就是大菩萨境界了。大菩萨要无增上慢者，佛说因怒痴心即是解脱。假设这个人没有增上慢心啊，就是他所学习的佛法是全面的啊，知道是到佛的境界才是圆满的啊，那么他就对于自己现在所成就的程度没有增上慢啊，这样立根的人呢，就是修法修我空也修法空的人啊。佛说因怒痴心即是解脱啊，这个因怒痴心就是解脱。这句话呢，可以啊分两种解释啊。两种解释就是这个《维摩诘所释经》后边的文呢啊，就是。就是说八万四千尘劳门呐、啊，而诸众生为之疲劳啊，就是众生啊有贪心有嗔心有种种邪知邪见呐、啊，这样子造业啊在生死里流转很辛苦啊，八万四千尘劳门呐、啊，而诸众生为之疲劳，而是疲劳。诸佛即以此法，即以此法，诸佛即以此法嘛，来度化众生令得解脱的。那么这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佛菩萨他是入无余涅槃断除一切烦恼了，但是他还现行一切烦恼的事情。佛菩萨也现出贪淫怒痴的这些事情来，但是呢他是没有染污的，还是清净解脱境界。佛菩萨去广度众生啊，都是这无分别的境界啊，不是像我们这个有执着心啊。我们呢以前曾经说过这个济公啊，这个济公传的后边呢，这个济公说的那句话啊，就是60年来狼藉啊，东壁打倒西壁，欲今收拾归来，一言水连天地。这是圣人写的一首词，这是圣人的阿罗汉写的文章。 那么这个话呢，就是啊，东壁打倒西壁，这个话就是无分别的，无分别的境界。嗯，说是这个济公啊，他说是饮酒持肉，但是和我们凡夫不一样。从高僧传里面看出来一些高僧的事情啊，他也能吃肉，但是吃死的也能吐出活的来啊，你给他啊吃鸡肉吃鸭肉吃猪肉吃羊肉他也吃，他吃完了能吐出猪来吐出鸭子来吐出活的来，那有这种境界，我们凡夫连死的也吐不出来了。那这个执着心的境界和无执着的圣人是那不可思议，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个，所以这个说不可思议，的确是不可思议。我们凡夫的心不可以就视为圣人的境界的。嗯，那么现在这个济公啊，说是《济公传》上面说他是这个天台山呐、啊，五百罗汉之一哈。那是正阿罗汉以上的境界，他是来到人间呢、啊，游戏神通的境界，那么他也是能够有着无分别的境界啊，就是东壁打倒西壁这样意思啊。于今收拾归来呢，是一言水连天壁，还是清净无言的。那么现在说、啊、这个佛菩萨来到众生的世界教化众生啊，他现出来这些他淫怒痴的事情啊，都是无分别的境界，还是清净解脱的。所以是淫怒痴性就是解脱，淫怒痴就是解脱，是这样意思哈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这淫怒痴都是因缘生法，因的因缘生法本性是毕竟空寂的，这个毕竟空寂就是解脱，所以也是。是佛说因怒痴性即是解脱，这是要是在我们初刚才说过，我们初发心学习佛法的人呢，就可以观察啊、哦。我现在心里面呢有因怒痴的分别心了，那么我观察它是毕竟空寂的，那么就是因怒痴性即是解脱，可以这样观察。但是你不可以有这种事情，不可以因怒痴就是解脱，我们就去因怒痴去，这是不可以，因为我们不是圣人啊，是凡夫，这是不可以。所以是要无增上慢者，佛说因怒痴性即是解脱。那么这是啊，是立根因，立根因呢，能有这种程度。啊，所以因怒痴性就是解脱，是这样意思。是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，善哉，天女，汝何所得？亦何为证？便乃如是。”这个前面说是佛为增上慢言说立因怒痴为解脱耳，要悟增上慢者，佛说因怒痴性就是解脱啊。这是所以我们可以呀、啊。分三种差别啊，分三个阶级啊，就是我们凡夫这是一个最啊最起码最低下的一个阶级，我们为淫怒痴所苦恼啊，这阿罗汉呢是离淫怒痴的解脱了，嗯，这些大菩萨法身大士的菩萨在淫怒痴就是解脱，这是可以分这么三种境界啊，三种境界啊。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哈，故事啊，就是佛灭度后七百年的时候，那个时代啊，这个七百年呢是说一个大概啊，就是601年到第七百年之间，这都叫做七百年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个大阿罗汉叫奇耶多。阿罗汉，这七耶多阿罗汉呐、啊，当时的地位是很高，啊，当时地位是很高的。他是在这个，有人呐、啊、对佛教史有研究的人说呢，是佛灭度后那一年算是第一年，一直到公元前，啊，现在公元是1995年啊。这个中间有多久呢？是390年， 就是三百九十年啊。这个三百九十年呢，加上一九九五，这就是佛灭的纪元。佛灭纪元就是这么多，这么多。我们一般说的啊，这个佛教的这个佛灭的纪元，是缅甸佛教的学者说的，是南传佛教的一种说法。刚才这个说法呢，是根据我们汉文佛教的资料啊，把它计算出来的，所以和那个有点不同。如果要是说是三百九十年的话，那么啊，这个七叶多阿罗汉呢，就应该是1600多年、1700年，来西元来计算，就是1700年之前的事情吧，就可以这么说，大概这样说吧。这个阿罗汉呢、啊，他是啊，当时的地位很高，声望当然是很高，所以也会有啊，其他的在家的佛教徒啊，出家的佛教徒常去亲近他，去向他学习的这个事情。其实现在要说的呢，就是有两个比丘，啊，也有出家人。也听到他是一个大阿罗汉，有道德的人呢，要向他学习。他是在北印度吉宾国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吉宾国应该是现在尼泊尔一带的地方啊。那么这两个比丘就来了啊，大致来呢，就他住的那个寺庙，先看见呢，一看见呢，有个烧火的老比丘啊，在那烧火。就是为大众生啊烧饭哈、啊，真的烧火。他就问，说是啊，我是来拜见的七叶多阿罗汉的，你认识他吧？所以这个烧火老鳖说，我认识。